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致电阿塞拜疆总统，敦促停战，并且表明支持阿美尼亚。美防长说 M1 艾布兰主战坦克很快将会抵达乌克兰。联合国气候红心峰会今登场，中美排碳大国缺席发言。美国同伊朗完成换筹，五名美籍公民返美国团聚。美制裁涉及伊朗无人机开发的七名个人同四间机构。中共要求外国驻港机构报告当地雇员资料，国安法引担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阿塞拜疆在有争议的纳卡区发动所谓的反恐任务之后，法国同美国带头力咗阿塞拜疆嘅呢一场军事行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号安排紧急会议，安理会轮值主席国阿尔巴尼亚宣布将会喺21号举行会议。位于高加索地区嘅阿拜塞疆同阿美尼亚2020年曾经因为纳卡区交战，虽然达成咗停火协议，双方关系依然紧张。据路透社报道，阿塞拜疆19号突然又向纳卡区派遣军队，试图镇压当地的阿美尼亚裔分离主义势力。阿美尼亚分离主义势力表示，阿塞拜疆的军事行动到而家已经造成当地27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事件致电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路透社指出，美国国务院表示，两人通话之后，阿里耶夫回应将会准备停战，并且同纳卡区代表举行会议。布林肯同时亦都向阿里耶夫表明，阿美尼亚获得美方全力的支持。随后布林肯致电阿美尼亚总统帕新扬，向帕新扬表达对于该事件的关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9号表示，乌克兰很快就会获得来自美国的 M1 艾布兰主战坦克。这些坦克将会配备这个月较早时候宣布的120毫米朋友穿甲弹。华府今年年初承诺向基辅当局提供这些坦克，那是自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承诺提供超过430亿美元安全援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乌克兰地方官员表示，俄国19号较早时候以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击中三座工业仓库，引起大火，并且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俄军仲炮轰了南部城市克松。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国夜间总共向乌克兰派出30架无人机和一枚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其中27架无人机已经被击落。俄罗斯当日亦都对乌克兰东北部的库皮扬斯克市发射了一枚导引空用炸弹。联合国气候红心峰会将会在20号登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9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谈话的时候提到创纪录的气候混乱。他去年12月宣布这场峰会的时候说，他将会令这场会议无废话，而且只会包括有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具体计划的国家领袖。根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公布的一份41位发言人名单当中没有包括中国和美国。一位发言人说，美国气候特使克利将会出席这场峰会，但是不会发表讲话。克利19号在纽约会见了中共副主席韩正。美国国务院当日发表声明说，克利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要提高野心来加速去碳化，并且减少甲烷等超级污染物的排放。古特雷斯20号将会邀请国家领导人和商界领袖与会，商讨对气候变迁采取更强力的行动， 以便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以便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登场之前打造动能。拜登总统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且已经发起全面性立法，要降低碳排放。美国同伊朗完成交换囚犯，被伊朗释放的五名美国人19号返抵美国，亲友挥舞国旗并且献上拥抱，众人开心合照。法新社报道，这五人由卡达出发，并且抵达华府西南方的贝尔弗堡的一座机场，跟住落嚟，佢哋将会喺当地接受健康状况检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喺前身喺推特嘅 X 平台发表咗一张相，画面可见五名获释嘅囚犯同美国外交官一齐登上飞机。沙利文喺推文指出，欢迎翻屋企。经过低调嘅讨论之后，美国同伊朗喺转移被美国盟邦南韩冻结嘅60亿美元资金之后，完成交换囚犯行动。拜登政府否认国内有关他为支付赎金的批评，坚称这笔钱只会用于人道主义目的，并且说如果不敢做将会重新冻结资金。伊朗总统莱希和美国总统拜登目前都在纽约，将会和各国领导人一起参加联合国大会。美国星期二宣布对伊朗、俄罗斯、中国和土耳其的七名个人和四间公司以及机构进行制裁，因为他们涉嫌开发伊朗的无人机和军用飞机。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表示，受到制裁的个人和公司以及机构在伊朗飞机制造工业公司 HESA 的运输和金融交易方面，包括无人机和军用飞机生产、采购和维修活动等提供便利。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这间伊朗公司用于规避制裁和出口管制的新化名亦都纳入了特别指定国民名单 SDN List。 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表示，即使美国和伊朗这个星期进行了囚犯交换，五名由伊朗获释的美国人星期二返回美国，但是预计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更多制裁。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9月18号向所有外国驻港总领事馆发信，要求他们就聘用的香港本地雇员资料向香港政府进行申报。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驻港外交官形容此举令香港更接近大陆的做法，有雇员担心私隐被侵犯。很多媒体认为，这是中共当局为了加强国安法，进一步收紧对香港的控制而采取的一个新动作。法新社查阅的文件显示，该署18号发出的信件要求各国驻港总领事馆需要填写申报表，提供所有已经签订雇佣合约的领事馆本地雇员的姓名、职衔、聘用日期、身份证或者旅游证件号码、国籍和住址等，并且附上身份证副本。如果雇员是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亦都需要提供旅游证件副本。申报表需要在10月18号之前提交到香港政府礼宾处。去年《金融时报》报道了中共外交部要求外国驻港机构提供他们办公大楼以及住所的建筑图则，当时驻港外交官向《金融时报》表示，担心中共可能会利用上述资料安装监听设备用作间谍活动。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二，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首度和中亚地区领袖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五国领导人举行会谈。拜登表示，这一个是一个历史性时刻，我期待很快能够见到各位，可能会在你们的其中一个国家。拜登表示，这几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美国对于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性都有着共同的承诺。在我看来，这一些原则的重要性更甚以往。我真的认为，当我们团结一心时，世界会更加安全。当前由于俄乌战争等多种因素，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未前来纽约出席这一场年度峰会，而中亚很多国家正是质疑他们和俄罗斯存在已久的关系。俄乌战争已促使美国等全球强权寻求在中亚地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星期二第78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在纽约展开，当日包括台湾的友邦、危地马拉、巴拉圭和白流都敦促联合国体系接纳台湾。危地马拉总统贾密代在会上强调，新多边主义必须凸显联合国的包容性、普遍性，而台湾在科学、高科技、医疗、发展等很多方面对世界贡献良多，联合国却不让台湾人民有代表感在这个国际组织中发声。他问到，都已经21世纪，这个组织为什么还能够将台湾这样的国家拒之门外？白流总统魏树人亦都表示，台湾具备卓越的领导力和创新解决方案，却不公平地遭到联合国排除在外。白流敦促联合国让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等各种专门机构的进程。星期二，身着墨绿军服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亲自登上联合国大会的讲台，再度邀请全球领袖参与和平高峰会，来到终结这一场侵略战争。他在联大的演说中表示，这个是现代史上第一次，我们有机会能依据遭受攻击的国家所提出的条件，来到结束侵略战争。他强调，莫斯科必须被击退，如此世界才能够转为解决迫切的全球挑战。泽连斯基还猛烈批评俄罗斯驱逐数以千计的儿童，他提到，这些在俄罗斯的孩童被教育仇恨乌克兰，这个显然是一场种族灭绝。当仇恨被当作武器对付一个国家时，他永远不会停止。另外，泽连斯基还警告，现在俄罗斯几乎已经并吞了白俄罗斯，这个对哈萨克斯坦和波罗的海国家来讲都是一个警讯。星期二，莫斯科法院再次拒绝审理近六个月前遭到逮捕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所提出的第三次上诉。星期二当日，莫斯科法院经过闭门听审之后，由法院新闻处宣布这一次决定，但并没有提供额外说明。据俄新社指出，莫斯科法院是基于未指明的违反程序理由，将格什科维奇的上诉案发回给低阶法院。过去在华尔街日报担任记者的格什科维奇，是在今年3月29号在俄罗斯乌拉联邦管区大城叶卡捷林堡被捕，并遭指控犯有间谍相关的罪名。今年4月和6月，格什科维奇都曾对审前羁押提出上诉，但遭到驳回。当日，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崔西在听审结束后对媒体表示，格什科维奇和卫兰现在仍因莫须有的罪名在俄罗斯监狱受苦，这个令人无法接受。根据不愿具名的一位德国政府官员今个礼拜透露，德国内政部已打算要求电信运营商在2026年前从 5G 核心网路中移除所有中国供应商的关键零件，但会采取渐进式的方法，来到避免造成太大影响。 呢名官员表示，德国内政部希望从下个礼拜开始就向内阁成员提出呢一个规划方案，但可能会面临来自联邦数位及交通部门的抗拒，因为担忧此举可能会影响德国早已缓慢的数位化进展。由于过去两年来，德国政府开始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而且鉴于德国仰赖俄罗斯天然气所引发的能源危机，这一位官员说，德国内政部得出的结论是，德国政府迫切需要采取立即行动，来到避免发生第二次的北溪事件，并强调德国需要减少对华依赖。由于政府开支法案仍然无法谈判成功，美国政府在不够两周后面临停摆的风险已再次升高。由于国会两党议员必须在9月30号午夜之前达成支出协议，否则政府机关的资金将会用完。尽管目前两党有多个预算法案都在讨论中，但没有一个法案能够取得足够支持，以便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和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表决通过。此外，这一场僵局亦可能会对俄乌战争产生影响。白宫希望国会通过的预算法案，包括向乌克兰提供240亿美元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虽然这一类计划获得民主党籍和共和党籍参议员支持，但遭遇一些众议员强烈反对，而政府停摆预计将令到数十万名政府雇员财务状况面临风险。随着公园和博物馆等联邦财产停止运作，他们可能会拿不到薪水。
北京更改计划，王毅韩正出访，息不寻常信号。拜登联大演讲促全球挺乌克兰，以威胁侵略者。北京下一场生死战，正元战。朱七外长联合声明呼吁北京推动俄罗斯立即全面撤军。北京意欲何为？对驻港领馆提一要求。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外长王毅日前同美国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在马耳他会晤后，直接飞往莫斯科出席为期四日的中俄战略安全咨询。同时北京派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取代王毅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专家分析，北京这一系列的举动凸显中美、中俄以及和北韩之间的微妙关系。请听报道。
综合美国之音和中央社等媒体报道，王毅9月16号至17号和沙利文会晤后，18号至21号前往俄罗斯参加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会谈中称赞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他说中共将继续和俄罗斯一起坚守多边主义，推进多极化的进程，引领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美国之音报道说，北京和莫斯科经常用这些感的术语来反对美国在世界事务的主导地位。报道引述美国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韦德灵说，王毅选择缺席联合国大会而前往俄罗斯，好可能是为普京借出席10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际访问中国做准备。而就联合国大会而言，北京遣派了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而这一届联大似乎没什么特别重大的议题值得王毅前往。中共国家副主席是只拥有象征性权力而没有实际权力的职位。我的解读是，王毅之所以去俄罗斯，是因为普京的访问是高度重要的，他需要协商出将要达成的任何联合公报和其他成果。韦德灵说， 欧洲集团 Eurasia Group 宏观地缘政治高级分析师阿里韦恩 Ali Wine 对美国之音表示，先会晤沙利文，再前往俄罗斯，反映北京仍致力于在中俄和中美两对关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种安排既显示北京重视稳定美中关系，又明确表示西方劝阻中俄深化伙伴关系的努力不太可能成功。他说，虽然中共担心这种伙伴关系会影响他和先进工业民主国家的关系，但他似乎不认为改变对俄罗斯的立场会改变这些国家对北京的态度。早前《华尔街日报》最先披露韩正将取代计划中的王毅参加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中共政府喜欢更改计划，令到其他国家措手不及，并试图获取筹码。报道引述中国问题观察家指出，中共的政府最近的举动显示，中共领导人可能试图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做出让步，例如放宽针对中国的技术限制，用这些作为习近平出席 APEC 峰会并可能同拜登会面的条件。目前为止，北京方面还未确定习近平是否出席 APEC 峰会。
9月19号，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大约30分钟的讲话，呼吁世界领导人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对抗俄罗斯的侵略。拜登发出明确信号，只有成功抵制俄罗斯的侵略，才能够威胁未来可能的侵略者。请听报
道。据《大纪元时报》报道，联合国年度大会演讲是拜登为期三日纽约之行的核心活动。联合国大会期间，拜登还将会同五个中亚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以色列和巴西领导人会面。拜登在大会上强调支持乌克兰的重要性。拜登说，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不单只是对乌克兰的未来的投资，亦是对每个国家未来的投资。拜登说，只有俄罗斯才要对这一场战争负有责任，亦只有俄罗斯有能力立即结束这一场战争。拜登说，俄罗斯认为世界会感到疲倦，并允许他残暴对待乌克兰而不承担任何后果。但我要问你们，如果我们为了安抚侵略者而放弃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这样有哪个会员国能够确信自己受到了保护？如果我们允许乌克兰被瓜分，这样任何国家的独立会有保障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今日必须挺身而出，抵制这种赤裸裸的侵略，用来威胁他日其他可能的侵略者。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和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将继续和勇敢的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他们是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他们的自由。拜登还说，美国寻求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安全、更繁荣、更公平的世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和你们的未来息息相关，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当今的挑战。拜登还谴责俄罗斯决定暂停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简称 New START。 这个条约是监管美俄两国核武库的最后一个条约。俄罗斯正在撕毁这一份长期存在的军控协议，包括宣布暂停 New START。 拜登说，我认为这个是不负责任的，它令到整个世界变得不安全。拜登亦讲到气候问题，他说，美国和中国出现破纪录的热浪，野火肆虐北美和南欧，非洲之角等五年的干旱，利比亚水灾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所有这些都在讲述，如果我们不能够减少对石化燃料的依赖，并开始令到我们的世界不受气候影响，这样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从我执政的第一日起，美国就将对这一场危机视为不单止对我们，而且是对全人类的生存威胁。拜登说，人工智慧在向公众发布之前需要确保它是安全的。他表示，政府需要管理这一项技术，我们需要确保将这个工具当作机会，而不是当作压迫的武器。他说，除了人工智慧、气候变迁和乌克兰问题之外，拜登还表示，美国正在寻求负责任地管理和中国的关系， 讲到中国时，我希望保持明确一致的态度，我们寻求负责任地管理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以避免它演变成冲突。
华为新手机的问世证明，尽管美国施展多重管制，但中企依然可以生产尖端硬件，只是华为是不是能够盈利并扩大市场还有待观察。因为晶片战通常旷日费时，要想脱颖而出，只有当公司能够在没有大量政府资助的情况下生存下来才有可能。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19号的报道，总部位于深圳的华为至今仲未解释7纳米晶片是怎样出现在新的 Mate 60 Pro 智能手机里面的。但是 Tech Insight 分析师的拆解显示，这个设备的麒麟 9000S 处理器是中国制造的。尽管美国制裁，其他一些元件亦并非全部来自国内供应商，例如储存晶片似乎都是来自 SK 海力士。该公司亦表示，自从美国开始管制后，就没有同华为做过生意。官媒同兴高采烈的战狼亦趁这个机会大肆宣扬华为的成就，小粉红疯狂购买亦增加了销量。据大陆媒体星期二报道，华为现在将 Mate 系列的出货目标提高了 20%， 达到4000万。分析师估计今年 Mate 60 Pro 的交货量可能超过500万部，但是华为的 Mate 60 Pro 在推出几日后就卖完的消息引发了一个疑问，就是华为手机的产量是否因为可用的晶片数量有限而受到限制。市值280亿美元的中芯国际现在亦面临压力，这间公司的主要投资者包括一间国有基金，而为了继续达成重要的里程碑，它需要花费大量资金，研发成本比一年增加了2%，达到3亿4500万美元，占收入的 11.4%，高于台积电近一个季度报告的 8.7%。 北京当局对这些不但慷慨支持，而且补助可能还会增加。据中芯国际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共当局拨款是1亿1100万美元，现在北京正在推出400亿美元的基金，希望帮助这个行业创造更多现金。但发展的速度取决于晶片制造商的投资量和效率。华为的手机虽然华丽地拥有了美光灯，但中芯国际不断缩小的获利率同样值得关注。若果华为和中芯无法扩大规模并进一步获利，这样亦很难在晶片战中取胜。
据路透社报道，七大工业国 G7 外交部长19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议，轮值主席国日本外务省对外发表联合声明称， G7 成员希望北京推动俄罗斯军队立即全面无条件自乌克兰撤军。请听报道。
G7 声明发表之际，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18号访问俄罗斯，为期4日，预计将同俄罗斯互相确认加深政治信任，为普京可能在10月进行的访华做铺垫。俄国当局则在19号表示，普京接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在10月访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论坛。习近平3月高调访问莫斯科期间，向普京发出访华的邀请。G7 声明仲表示，欢迎中国参加由乌克兰主导在吉达 （Jeddah） 举行的和平会议，并进一步鼓励中国支持公正永续的和平，包括同乌克兰展开直接对话。普京上星期才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见面，讨论包括建立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这个令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感到震惊。尽管平壤、莫斯科双双否认了北韩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可能性，但乌克兰情报则踢爆了北韩早已经开始军援俄国。乌克兰国防部下属军事情报机构 HERMO 负责人布达诺普准将日前接受乌克兰之声 Voice of Ukraine 采访时指出，俄罗斯已经从一个半月前开始接受北韩供应的火箭弹等北韩产武器，两国签署协定并开始从北韩进口武器。G7 联合声明强调， 他们的成员再次呼吁第三方停止对俄罗斯侵略战争进行任何援助，否则将面临严重代价。
多间传媒19号引述消息报道，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18号向所有驻港总领事馆发信，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提交所有在本港聘用的本地雇员的个人资料，包括身份证明文件、住址等。请听报道。
据英文媒体 Hong Kong Free Press 所获得的一份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简称特派员公署）发给各国驻港总领事馆的信函，及一份名为 Notification of Staff Locally Engaged（ 雇用本地职员通知）的表格，其中有多达10个需要填写的事项，包括领事馆名称、员工姓名、职务、开始工作日期、香港居住地址、香港身份证号码、是否为永久居留身份、国籍、旅行证件号码等。领事馆需要提供职员身份证件的副本。另外，假如驻港领事馆和本地雇员终止雇佣关系，需要在15日内通知港府礼宾处。新入职员工亦需要在聘用后15日内提交资料。两名外交消息人士同法新社讲，他们的领事馆已收到这些文件，这个是第一次被要求提供工作人员的个人数据。还有匿名外交官表示，需要时间考虑怎样回应信中的要求，并指类似的情况以往只会在大陆出现，现在北京将香港和大陆的外交处理方式变为一样。自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之后，这个曾经的国际金融中心受到更严密的控制。去年10月，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派员公署要求驻港外国使团提供使馆人员工作场所及住址的资料，包括房产平面图、租任或交易条款等。有外国外交官员不讳言，交出平面图的要求特别令人担忧，因为相关资讯可能会令到他们的财产暴露在间谍活动中，亦可能被中方利用来安装监听设备。自由亚洲引述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雇员郑文杰指出，北京当局的做法前所未闻，警告意味明显，体现中共对外部势力不信任或不安全感加剧。香港国际关系学者王伟国同日对自由亚洲表示，北京要求驻港领事馆提交职员资料的做法并不正常，不排除是将大陆的做法引进香港。他认为在外交使节上，这个是对外国政府的一种敌视，亦进一步打击外国对香港的信心。消息在网络引发热议，有网民指一边说要香港在对外交往发挥更大的作用，一边又在度不停削弱香港的国际地位，大陆完全是精神分裂的。亦有网民说，分明是赶下，再这样搞下去，香港可以变回个渔村。还有网民表示，美国政府应该要在美的 X 国领事或他所有的人员提交登记，不交登记的就全部驱逐出境，视为礼尚往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应对中共侵门踏户，东盟十国首次联合军演，联大推动国际参与。学者话，美国立法帮助台湾更具立场。有一地产公司破产，融创中国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中国大城市地铁挤迫，却亏损百亿，原因何在？印度国会特别会议讨论，可能将会包括修改国名。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抗议中共在南海的频繁活动，19号来自东盟的军队在印尼南纳土纳海海域实施第一次的联合军演。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以及中共大力推进军队现代化之际，澳洲将会斥资9亿美元升级海上监视舰队。根据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国防部发表声明，东盟10国都会参加，包括候选国东帝汶。东盟目前正同中共提出外交抗议，主要是针对中国上个月发表10段线地图，声称南海九成都隶属于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和台湾都斥之为无稽之谈。马来西亚还提出相关的外交抗议，每年大约有30美元的贸易货物通过南海。资深传媒人庞中认为，东盟很多国家在南海的主权问题上和中共关系紧张，中共新版地图直接牵涉到东盟相关国家，所以东盟举行联合军演是直接表达对中共的不满和抗议，是有责任应付任何对主权的挑战，同时亦都是向欧美靠拢，亦都是同中共切割的一个具体行动。而寻求同东南亚同亚太地区国家及英美深化合作的澳洲宣布，将会斥资15亿澳元购买一架新无人机，并升级现有巡逻同响应飞机，以增强其海上监视能力。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在声明当中表示，军方将会购买第四架人鱼海神无人机、3艘核动力潜艇，并对14架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进行升级，增强澳洲北部基地的行动，增强了我们确保和保护澳洲海洋利益的能力。美英澳三国将会在 AI 能力、高超音速武器和其他先进技术等领域进行合作。此外，18号 CNN 节目主持人扎卡利亚表示，当前美中最可能爆发冲突的地点就是台湾。米利表示，美国的立场是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共攻占台湾需要跨越非常高的门槛，涉及最复杂的行动，目前中共的军事能力可能还不足以做到这一点。习近平先前在公开谈话当中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空军在2027年之前发展攻台能力，但这并不代表他已经决定在2027年攻台，而是表示习近平希望解放军具备相关能力，这样亦都证明中共此时还未有能力侵略台湾。另外，首尔大学图书馆的习近平资料室一度因为韩国反华情绪高涨而考虑关闭。近日，中共大使馆向首尔大学中央图书馆的习近平资料室捐赠考古美术史书籍。朝鲜日报说，今次捐赠名画全集、清画全集是应首尔大学方面的要求。这些书在韩国难以买到，而且价格昂贵，是研究艺术史和文化史的必须书籍。今次捐赠是为了保住习近平资料室。2014年，中共捐赠10052册中国相关图书和影像资料，设立了习近平资料室，但去年10月在韩国国会上，有人指出资料室的名称不妥，而且谴责说，中国说韩国是中国的附属国，以此扭曲韩国历史，对这样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给予礼遇，这样做啱咩？不仅市民团体，就连首尔大学校友亦都要求关闭资料室。首尔大学为了平息众怒，亦都避免同中国发生外交摩擦，向中方提议变更习近平资料室的图书捐赠方式。该图书馆馆长孙德振透露，已经筛选出11种含有扭曲历史、合理化中共体制、赞扬习近平等内容的图书进行单独管理，这样意味着将中共同习近平打入冷宫了，习近平资料室不要习近平了。2014年曾经有知乎网友对中韩关系评论说，对韩国而言，美国更加重要，如果中共同美国闹翻，韩国必然是倒向美国。19号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说，美国为所有人寻求一个更安全、更繁荣、更公平的世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和你们息息相关。美国寻求负责任地管理美中之间的竞争，不寻求同中国脱钩，但将会对侵略同恐吓行为进行反击。 第78届联合国大会19号召开，借助这个契机，台湾同友邦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同时推动纽约周边活动，提出四项诉求，其中包括敦促修正中共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内容，以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行径。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外交部官员19号指出，2021年美国行政部门首次提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被用来错误地阻挠台湾的国际参与。美国联邦众议院在今年7月25号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要求反制中方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台方认为这个是发起反制的重要一步，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家重视这个问题。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对本台表示，台湾仍然是很务实地希望实质地参与联合国周边的相关活动，近年的几任两党政府都是如此。当然中国的打压无所不在，包括用政治因素来做政治考虑，来做各式各样的牵制，包括 WHO， 包括了国际气象气候变迁公约，包括国际民航组织。台湾仍然会想办法务实地参与联合国周边的相关活动或者组织，来作为这种实践自己具有独立国际法人格和中国是互不隶属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存在。在9月18号下午，三位美国议员同来访的台湾新北市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进行会面。加州众议员加西亚表示，在对于台湾的问题上，他希望英国能够帮助台湾建立有意义的阻吓能力，成功粉碎中方企图，避免台海出现类似俄乌争端的冲突。他表示，希望美台的战略伙伴关系能够加深。王志胜指出，从美国今年通过的相关法案以及国际社会的重新认识理解可以发现，2758号决议文没有决定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也都没有决定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当这样的见解成立的时候，台湾就有更强大的立场，可以主张说中共不能以2758号决议文当中来作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诉求，然后借此来阻挡台湾的国际参与。这个法理就是国际法的部分。而是在近期中共对台湾的侵扰活动创下新高，中华民国国防部18号通报指出，扰台军机数目达到103架次的近期新高数据，对此军方进行了适当应对和处理。王志胜提到，在应对北京的层面上，台湾自己要建立起自主防卫的决心，让北京可以看到台湾其实是不备战、不惧战、亦不畏战，让北京知道如果真的有一日北京想要用武力来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付出的代价是不可逆，而且是伤亡惨重的代价。按照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的讲法，就是让中方懂得代价，就是要让北京很清楚知道，他如果越过那条红线的时候，他付出的代价将会是不可逆转的，甚至包括可能共产党的倒台、中国的整个的经济社会的崩解等等。他表示，在过去这7年当中，台湾不断地在努力建立自主的防卫能力，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亦都努力地在协助台湾，来更战略清晰地明确地阻止北京的恐吓，完全解决或者是不让北京威逼，这个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专制政权崩解，只要这样的政权还存在，他就有这样的妄想。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说你要拥有基本的实力，你才能够换取和平。继中国恒大之后，中国房地产商融创中国亦都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综合传媒报道，19号融创依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已经向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18号融创的债权人批准90亿美元的境外债务重组计划，这个是中国大型房地产开发商首次批准这一类的债务重组。融创方面表示，出席投票的持有债券总价值 98.3% 的债权人已经批准部分债权人3月提出并同意的重整方案。19号早盘交易当中，由于融创首次为这一类债务重组开绿灯，它的股价上涨了 14%， 但是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的消息传出之后，该股随后跌了全部涨幅，并在下午交易当中下跌超过 7%。 由于销售下滑和现金紧缩，融创在2022年5月首次出现美元债券违约，成为一系列拖欠境外债务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之一。中国恒大集团亦都喺度努力寻求总计317亿美元嘅重组，呢个系全球规模最大嘅债务重组之一。上个月恒大亦都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进行咗申请破产保护，而中国最大房企之一嘅碧桂园嘅违约警报亦都喺度频频拉响。18号碧桂园再次面临一笔价值1500万美元嘅离岸债券票息支付期限，这个亦都系呢一间公司9月份连续躲过两次违约之后遭遇嘅另一次财务危机。随住中国房地产业嘅恶化，外国投资者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抛售中国股票。英国金融时报根据交易所数据计算，8月份离岸交易者净卖出了价值近900亿元人民币的上海和深圳上市股票，超过2014年底推出该交易模式以来的任何一个月。近日中国社交媒体高度关注政府发布的地铁报告，7月份公开的2022地铁报告书指出，北上广深四座城市是地铁人流量最大的城市，包揽了全国人均流量最高的10条线路。每日人物指出，在这么庞大的客流量之下，中国各大城市地铁公司的利润却不高，大部分靠补贴存活，而是在同时很多小城市亦都蜂拥修建地铁，造价高昂，成本却难以回收，同时近年来消费的预期拉动能力显著降低。资料显示，2022年常州地铁成为唯一一个盈利的非一线城市，净利润为 0.36 亿元，其他包括苏州、佛山、柳州等城市无一例外全部亏损。而在大城市，北京等城市地铁异常挤迫，繁忙的10号线每日运力超过100万人次，乘客表示早晚高峰期挤迫得让人窒息。在去年全年，北京和上海地铁日均客流量超过700万人，但是北京的营运亏损，而上海盈利不到1亿元。在2023年，北京地铁收到政府补贴262亿元，除去补助，净利润为负241亿元。在大兴基建的背景之下，北京地铁一年需要支付149亿利息。有关的消息登上热搜，同时后期营运成本亦都是天价，这样的情况为政府财政制造了无形的巨大压力。而这个仅仅是在地铁营运的一个领域，还有诸多问题都在度对中国政府债务造成冲击。每日人物认为，地铁的存在是为了促进人流动，反过来人口不足是地铁难以修建盈利的根源。今年9月一线城市成交地产套数比去年下降42%，二线下滑了15%，这样反映出城市扩张的减缓。以前修建交通设施带动的是楼价上升，而家人少了，钱亦都少了，地铁亦都难以同以前一样汇集人流。今个礼拜开始，印度国会开始召开长达5日的特别会议，期间讨论部分不乏争议性议案和决议，涵盖问题包括是否更改印度的国家名称。在此之前，有关印度将会在国际舞台上采用新名的传言越演越烈，印度在野党阵营关注执政党是否会提出将印度国名从印度改为古梵文婆罗多的决议案。此前印度总统穆尔木在 G20 晚宴请帖当中自称婆罗多总统，同时印度总理莫迪亦都在一张写有婆罗多的卡片后面发表演说，引发关注。近年以来，印度本土已经有不少使用婆罗多一词代表印度的做法，支持修改的政界人士认为，印度的名称是殖民地时期由英国所取，应当给予更换，而反对者认为婆罗多可能将印度教理念强加给国内的非印度教徒。 对于外界来讲，印度修改国名的做法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话题。本次国会程序包括从英国时代的议会大厦转移到新议会大厦，很多人认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发布历史性决议的好机会。智慧汤逊印度公司前国家规划总监昌德拉塞卡表示，如果印度的名称遭到修改，此举确实充满了政治和民族主义色彩，这个时机是大胆的。对印度来讲，此举和所有重塑品牌的活动一样，这个将会是一项成本高昂的行动。业界预计，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更换所有名称的做法大约需要耗资24亿美元，其中包括从政府大楼到护照的更新活动。
在美俄之间找平衡，王毅见拉夫罗夫很反常。英国经验间谍查据， FBI 说中共黑客超过竞争对手总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外长王毅马不停蹄，在16号、17号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连续两日在马耳他密会后，18号随即开启了为期4日的俄罗斯访问行程。请听报道。
据自由亚洲的报道，克里姆林宫发出了一段新闻影片，从影片中可以看到王毅和拉夫罗夫的神情严肃，画面中没了过去两年两人握手问好谈笑风生的气氛。影片中开始只见到王毅站在谈判桌的旁边，伸出右手，看来是正想和正在坐低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打招呼，但拉夫罗夫显然没有理会王毅，两人虽然对坐，但没有眼神接触。咁同过去两年两人每次会谈前必定会让记者拍摄握手的热情气氛有著明显的不同。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官方并没有发放王毅和拉夫罗夫会面的新闻影片，中共外交部发放的照片中亦没有两人握手的合照，只发了一张两人在走廊步入会场的图片。相反，中共外交部却发放了王毅和苏利文两人握手合照，而苏利文面带笑容。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在他的节目中分析，每一次中共高层的斗争，当造成这个最高掌权者合法性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最高掌权者都会向美国去寻求合法性，而习近平在目前面对执政危机的时候，亦可能是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认可，所以派出王毅和苏利文会面。重要内容是安排习近平11月份去参加 APEC 会议，王毅争取的就是习近平能够得到什么的礼遇，显示欧美仍然承认习近平的合法性，亦同时震慑党内反习势力。从来大国的外交无论表面的关系有几咁紧张，但是双方都永远保持后门的畅通的沟通渠道。据报道，王毅和拉夫罗夫这次会面中，拉夫罗夫一开始就提到今年三月习近平和普京已经为中俄关系定下明确的方向，俄方愿意和中方一起以普习会作为指引，筹备好下一步的高层交往。而王毅虽然没有提普习会的成果，但他提到中俄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双方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不受第三方干扰，更不会被第三方左右。时政评论人蓝述认为，北京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他是正在保证俄罗斯不被西方打垮的这个前提之下，最大限度地获得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市场和投资，以及特别是高科技。所以说这个王毅先生和苏利文见面，这个是试探美国的底线，然后马上飞到莫斯科和俄国的拉夫罗夫见面，主要是了解乌俄前线的态势，了解俄罗斯需要多少来自于中共的帮助，实际上都是为普京下一个月到北京去访问做准备。北京留了一手到而家为止，他亦没有宣布习近平是否会到旧金山11月份的亚太峰会和拜登见面。主要的原因就是 万一俄罗斯面临的前线的态势过于严峻的话，这样习近平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他宁愿放弃和拜登见面的机会，他亦要更大限度地给乌俄前线的俄军对他的需要给予满足，给俄罗斯最大的支持。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王毅是先和美国安全顾问苏利文会面，外界推测王毅是为了11月习近平出席旧金山 APEC 峰会铺路，而在会晤苏利文之后，王毅访问俄罗斯是为了为普京前往中国和习近平会面做准备。而这次王毅对俄罗斯的态度明显和以前不同，拉夫罗夫的态度亦很冷漠，是否两国貌合神离呢？张天亮教授认为，王毅去莫斯科见普京要谈什么，这个事情会和美国沟通，关于普京10月份访华这件事情亦就是要向美国交代，那就是中共对于俄罗斯的援助到底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最近中共可能对俄罗斯和北韩都感到很不高兴，因为俄罗斯和北韩最近走得很近，金正恩拥有核武器，但是呢，他缺乏导弹技术，但是有了俄罗斯的技术之后，金正恩就可以将导弹打到第二些地方，比如说打到美国的本土，所以可见普京真是落了血本。如果北韩导弹技术能够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不管是对南韩对中国来讲都是一种威胁，而如果向北韩提供更多的粮食更多的能源的话，可能就等于令北韩对中共无咁依赖。
北京间谍猖獗的活动近期在英国成了大小媒体的热门话题，而现在更传出了茶壶里面的共谍风暴，令人们见识了中共的低劣。有消息说，中方竟然在馈赠英国驻中外交人员的茶具中暗藏偷听器。请看报道。
据太阳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一名前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在离任返英国前获中方赠送道别礼物，是一套茶具。这名官员十分喜爱这套茶具，返回英国之后，每当在家中享用中式料理的时候，就会拿出这套茶具使用。有一日在清洗过程中不小心打烂了这套茶具，这名英国官员在收拾碎片时竟然发现茶具内藏有录音设备。报道说，录音设备据说没有监听到任何秘密或敏感资讯，但这件事件显示中共为泄密使用无所不用其极的下流手段。英国泰晤士报近日亦有报道，两名英国籍男性因涉嫌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今年3月已遭逮捕。其中一名嫌疑人，英国下议院研究员海希 Chris Cash， 他在国会、政府部门、智库、倡议团体中的人脉广泛，他的渗透对英国政坛投下了震撼弹，顿时共谍疑云四起，更引发英国社会高度关注，政府的警惕心态亦再度升级。英国内阁日前同意对北京采取新的强硬态度，其中包括达成加速关闭孔子学院的共识，以及以台湾来的华语文教师取代中国籍教师。英国国会情报暨安全委员会7月发布中国报告，提及中共的情报体系几乎可以确定是全球最庞大的。英国政府在9月14号就这份报告表示，中共快速发展的网络监控、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以及庞大的情报和反情报资源，确确实实对英国构成严峻挑战。中共间谍无孔不入。在9月18号，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在万迪安网络安全公司的会议上就表示，北京的间谍计划规模庞大程度超越所有竞争对手的总和。克里斯雷这次的评论非常严厉，他说，如果 FBI 的每一位网络特工和情报分析师都只专注于针对中共，中共黑客的数量仍然是我们网络安全人员的最少50倍。万迪安的行政总裁海文曼迪亚在会议上告知路透社， 网络进攻方面的顶尖的人都是来自中共。今年七月，微软公司披露，中共黑客攻破美国高层官员的电邮系统，有多达几十万封电邮遭窃取，其中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恩斯等美国政策高官的电邮账户被盗窃。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